亲爱的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平安。今天是农历乙巳年初三，在国内呢已经是初四了哈。大家新年好，新春快乐，欢迎朋友们来到休斯顿基督徒聚会。那在座的中间呢，有学生朋友们，有在这里工作的朋友们，有在医学中心治疗的病友和家属们，也有在我们这里探亲的家人们，欢迎你们。那在这个辞旧岁哈，迎新春之际，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彼此认识，然后呢也彼此相识，我们面对新的一年呢互相祝愿。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和基督徒稍微接触多一些哈，你会发现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喜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呢吃饭聚餐，就像我们刚才在那里一样。在这里问一句啊，饭菜还可口吗？还可以吧。其实啊，弟兄姊妹拿手的好菜还挺多的，这一次呢只能尝到一点，大家如果多来经常来啊，我们可以都能尝一尝。然后大家都吃饱了吗？吃饱了吗？没有吃饱呢也没关系，而且有经验的啊可能是还留了一点肚子，因为我们待会儿会后还有甜点。那好，我们话说回来啊，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喜欢做的几样的事情。那除了聚餐吃饭，大家要不要猜一猜还有什么事情呢？大家能猜一猜吗？
唱歌。
唱歌，对了。能再猜一样吗？查经啊，对。好，我们先说唱歌。哎，你看你有时候会发现基督徒喜欢说是唱诗歌，哎，他不仅仅是唱歌，他是唱诗歌。那我们就先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好，那我们请大家翻到这个我们的黄本诗歌，大家如果有的话翻到黄本诗歌第一首，上面写的101黄本诗歌哈，101首。大家如果发现不够的话，可以互相 share 一下，互相分享一下啊。黄本诗歌本101首，这首是爱使我们相聚一起。这首诗歌比较短也比较好唱，我们来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来试唱一次啊，试着来唱一次。我们弟兄给个旋律呢，我们就会唱了我们就大声唱，如果你学了你就跟着学。我们先试唱一遍，然后试唱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唱两遍好不好？好，如果大家都翻到的话我们就来唱，请弟兄给我们起个音啊，我们先试唱一遍。好唱吗？好唱啊。好，我们下面来唱两遍好吧。来，弟兄。
生命
诗歌说啊，是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是什么爱呢？是上帝的爱，是神的爱，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使我们相聚一起。那所以说，你看基督徒，你如果听的话，他们叫这个聚餐啊，叫做爱宴，就是爱的宴席，因为这个宴席里面啊是充满了爱。那现在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那请大家把手机静音好吗？希望今天下面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家能够蒙福喜乐的时间。刚才我们的诗歌有唱到啊，他说我们手拉手让世人都知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所以呢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爱，这个爱呢是耶稣的爱。我们来上第二首诗歌咯，还是这个黄本诗歌啊，黄本诗歌本，你翻到124，124，耶稣爱你。刚才我们唱到的爱是我们相聚一起，是神的爱，是耶稣的爱。那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耶稣爱你。我们还是跟刚才一样好吗？我们先来练唱一遍，我们先来练唱一遍。我们也留意到，你看最下面还有一个星号，他说唱第二遍的时候把你换成我，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就按照这个上面这个歌词唱一遍，练唱之后我们正式唱的时候，我们唱一遍之后再唱的时候就把这个你换成我，好吧？来，我们先也照样来练习一次，第124首耶稣爱你，请弟兄给我们一个前奏。
Oh, yeah.
在这里时候，真是求你赐下你丰富的同在和你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哦，真是愿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我们在这里辞旧岁迎新年的时候，你让我们看见那个新的机会，那个新的盼望，哦，是在什么地方。主啊，你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看见你。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的心都能听见你的向我们来说话。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你。
阿门。
刚才我有问到哈，大家知不知道基督徒聚在一起喜欢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个喜欢聚餐，然后刚才有人说是唱歌，然后有人说查经，都对。这里呢，我们还要有一项什么呢？做见证。你会发现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喜欢做见证。我们现在啊，就有一位弟兄邓浩弟兄来为我们做见证，我们来听他自己诉说他怎样的故事。下面时间交给邓浩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邓浩，可能我们中间很多的朋友大家都认识我，但是都没有什么机会听我讲我自己在信仰上这个思想的转变，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希望如果你还是在寻求的话，希望我自己的这些经历对你能有一些启发或者一些帮助。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家庭里面也没有亲戚是基督徒，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天除了学习，从来也不会有机会想到信仰的问题。但是在中学的时候，学校里会要求我们读很多的世界名著，或者是中国的一些古典的文学。那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我所读的那些外国的名著跟中国的那些经典的古典小说很不一样。好多外国的名著，它很少讲一些勾心斗角啊、逼上梁山之类的情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本书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偷，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偷了一个教堂里面的银器，然后当时的警察抓到这个小偷之后呢，这个小偷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没有指望，他以后就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了。可是这个时候，这个教堂的主教却对警察说，这个银器不是他偷的，这个银器是我要送给他的。不但这样，这个主教还送给了这个小偷好多别的银器。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改变了这个小偷的一生。在这个作品里面的这个情节一直在我脑子里面，我一直很难忘记。后来我知道一件事情，像是在文学作品里面，像是这位主教这样的人物，有好多文学家把他们总结起来统称为一个词，英文叫做 Christ figure， 翻译过来呢就是讲到基督的形象，或者说是耶稣的形象。所以在这个阶段对我来说，信仰跟我的生活就好像是两条平行线一样，我可以远远地看着，也可以远远地羡慕这些文学作品里面这个讲到的基督的形象，但是我从来不觉得这个形象或者说这样的经历会跟我有任何的关系。那这个时候我的学业跟生活可以说就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迷茫。我在读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以后要选什么专业，那些专业的名词对我来说根本都看不懂，所以最后我被从工程专业调剂到物理专业。我进了这个专业之后，我发现不但我是这样，我的同学们也都非常的迷茫，都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到底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个时候呢，有的同学就选择继续深耕物理，有的同学呢去读了一个双学位考了公务员，还有的同学呢在非常努力的去考别的专业的研究生。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屑，我觉得这又怎么样。这些选择对我来说可以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我可以说遇到了我在信仰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好像我的生活跟我的信仰第一次有了一个焦点。那个时候我姐姐在美国读书，我呢在国内读大学。有一次她在电话里面跟我讲福音的时候，我那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进化论是错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小时候在课本里边都背过，说进化论就是说从简单到复杂。可是如果你稍微思想一下，好多单细胞的生命甚至病毒，它都可以繁衍，它都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移动。我想这些生命它们岂不是要比好多多细胞的生命要复杂的多，要难以理解的多吗？这么奇妙的生命怎么可以这么草率的就用简单和复杂来形容来衡量？生命怎么可能是一些随机的东西在一些随机的情况下碰撞出来的？进化论可以说是我曾经奉为圭臬的一个理论，但是我仔细一思考发现它居然这么不堪一击，这么漏洞百出。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可以说我睡不着觉， 我可以逃避不去思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就好像鞋里面的一颗石子一样。如果人不是进化来的，那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生命不是偶然碰撞出来的，那我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神存在？在这个时候，至少圣经可以给我一个答案。所以信主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纠结特别复杂的事，我很简单很直接，至少接受了圣经里面所讲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而且只有主耶稣可以把堕落的人从罪中拯救出来，重新与神和好。后来我来到美国，开始和基督徒和弟兄姊妹一起聚会。我觉得聚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每次我跟大家聚完会之后，我都不想走。我也开始和大家一起读圣经，看见大家祷告，我也想学习知道怎么祷告。就这样，我的生活和信仰有了一个焦点，这个时候我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如果我仔细地想一想，我所相信我所接受的这一位神，他在我生命中到底有多真实，可以说我不知道。我虽然跟大家一起读圣经，我也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同意我也接受，可是总觉得心里面缺少一个什么东西。我也知道大家所讲的祷告是指跟这位所信的神说话，他是真实的，他一定会听，这些我都同意，但是我还是觉得心里面好像缺少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心里面好像有一个空白的地方需要被填满。就这样，很快我被带到了我信仰路上的第二个转折点。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好好学习，所以我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没有英文成绩，就是没有托福或者雅思的成绩。那我就先选择来美国读一所语言学校，因为语言学校毕业的话，你再申请大学的研究生，你就可以不用考托福或者雅思了。当时我打算的很好，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从语言学校毕业，然后开始申请研究生。我想那个时候我人已经在美国，而且我本科在国内的学校至少是一个985，我觉得申请休斯顿大学的硕士应该不成问题。就这样，我把申请递上去，在过了截止日期大概几个星期之后，系里面的秘书给我发了邮件，他跟我说他们承认语言学校的毕业相当于托福的80分，可是系里面要求的托福的最低分数是92分，如果我不能提供92分的成绩的话，他们不能录取我。我当时收到这个邮件，我觉得天都塌了，如果我没有办法留下来的话，没有书可以读的话，我就不得不回国，那我的语言学校就白读了。而且本来物理又不是好找工作的一个专业，我又不是应届生，可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无路可走。所以很快我发邮件给系里面的秘书，想要稍微争取一下。他答应了我的一个要求，他说要求我尽快给他们提供托福的成绩，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过了申请的截止日期一个月了。所以我也没有犹豫，10天之后我就去报了一个托福的考试，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准备。考试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考得一塌糊涂。如果大家考过托福的话，你知道托福有6个口语题，一共30分，这6个口语题我有4个都没有办法在限定的时间内回答完。就这样，我只能回到家里面等成绩，可以说等成绩的时候真的是煎熬。那段时间我什么都没有心思做，只有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能稍微舒服一点。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在圣经中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下子看到一个熟人一样， 这句话不停地在我眼前出现。这句话是在诗篇的第42篇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曾经听过弟兄姊妹讲，神会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我觉得，我当时想，难道这就是神要借着圣经对我讲的话吗？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不能确定。当时也有很多弟兄姊妹说为我祷告，可是我觉得这祷告什么呢？这祷告真的有用吗？我也不知道。就这样，等到托福成绩出来的那一天，可以说我想都不敢想，我刚刚好考了92分。如果说我考了满分，我可以相信这大概率是一个偶然。可是我面对这个分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相信这是一个巧合，就像我没有办法相信生命是碰撞出来的一样。我觉得这一切都不可能是偶然。就这样，我之前读经，我之前祷告，我心里面好像缺少的那一部分好像一下子就被填满了。我从前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好像立刻就有了一个答案。我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我第一次觉得他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样的真实。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其实我当时心里面也有这样一个疑问，难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一位神跟庙里的偶像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地上的父母都知道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样做的话那是溺爱，不是真正的爱。我心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神很快就把我带到了我信仰路上的第三个转折点。可以说他为我预备了一个很特别的博士生导师。我的这个导师在整个学院乃至整个学校可以说是脾气最差的一位。我硕士和博士在他手下工作一共7年，他招了无数的学生，没有一个学生能在他手下坚持超过一个学期。因为这位导师，如果你稍微有一点不合他的心意，他就会说很难听的话，甚至发作起来扔东西砸墙。有很多时候他发脾气的时候，甚至连隔壁办公室的同学都要躲得远远的。这位导师并没有因为我是基督徒就偏待我，他对我也是一样。我也是人，我也受不了他这样。一开始的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醒来可以说都在纠结，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去实验室，我到底要不要这样继续下去。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之后他再向我发脾气说一些难听的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默默的祷告，我前面真的好像有一个盾牌一样，他说的那些话对我丝毫没有影响。所以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周围好多的师兄，好多的师弟，甚至连我的导师他自己，每一个人都是忧忧愁愁的，他们都是忧忧愁愁的来，忧忧愁愁的走。但是我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每个星期二、每个星期五、每个星期日，我都会去聚会。我心里面不但不会像他们那样忧愁，我心里面还有喜乐。我不但没有因为去聚会耽误时间，反而事半功倍。圣经上讲，神的爱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也知道这位神是真实。在我毕业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我需要去机场开车接我的导师。那天我的导师在车上跟我说，他说：“邓浩，我知道你去教会，我对教会真的很感兴趣，你们教会在哪里啊？我真的想去看一看，我还要带着我的儿子去。”在那一刻，我真的感谢赞美我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我知道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托福的成绩，甚至一个博士的学位，所有的这些事情跟我所认识所经历的这一位神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就这样，信仰跟我的生活不再是好像两条平行线，而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我从前羡慕的书里面那些基督徒的形象，基督的形象离我也不再遥远，而是我每天都可以经历的，而是每天都在我心里面。弟兄姊妹朋友们，神让每一个人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他应许我们一件事，他从来不偏待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愿意寻找，他不但会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他也一定会用他丰盛的慈爱带我们。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弟兄的分享。那下面呢是我们的唱诗班，给大家献唱两首诗歌。下面就请诗班的成员到前台来。那请弟兄给我们打到对《全新的你》，第一首诗歌是《全新的你》。那其实我们唱的这两首诗歌哈，可以说从一个方面来讲是我们弟兄刚才的见证的一个总结。你看我们刚才弟兄啊，他最开始是一个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让他睡不着觉了，他就开始有点思考，有点寻求。所以他与神之间啊，与耶稣之间，第一段呢是一个思考，是一个寻求。那我们唱这首诗歌呢哈，我们待会儿可以看见它是采用问答的形式，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对人生的思考和寻求，对过往的不满意，期待有人理解他，改变他。你不一定是一个这样多愁善感，这样一个好像忧郁的人，但是这样的感觉或多或少你都有，对吗？而且啊，你会发现不管我们人有，你要读到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他告诉我们凡受造之物啊，他都劳苦叹息，他都什么呢，都期待要脱离那个败坏的辖制，要进入一个自由的荣耀。所以啊，这个对这个你目前状态对过往的不满意是普遍的，但诗歌最后给出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来听第一首诗歌《全新的你》。
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岂该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
那上一首诗歌呢，讲到一个寻找，一个思考。那这首诗歌呢，则是说讲到说寻见主耶稣之后啊，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经历，对主耶稣的一个经历。就像我们刚才弟兄所讲到一样，他相信主之后啊，哎，他就在主的恩典里面来经历他，刚好刻的就是，是不是？然后我们的弟兄呢，在读博士的过程中，哎，主慢慢的爱也引领他。不是说让他轻易的就度过，而是借着这一切的艰难啊，让他能够长大，能够成熟。那这首诗歌就讲到我们每个人寻见主耶稣之后的一个经历。我们简单说来哈，这首诗歌是三段，讲到基督的爱，讲到主的爱呢，一新鲜，二很深，第三呢是不变。我们来听一听诗人怎么说，主的爱是怎么新鲜，它是怎么的深，怎么的不变，好吗？我们现在诗班现场第二首。
越久越甜，祝你爱越久越甜。
颂扬，主必亲自来邀请，永不离我身旁，待我今生如迷友，与我心心相依，主爱越久越浓厚，主爱越久越深。
谢谢诗班。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和查经有关系。我们下面呢，有林玉弟兄为我们分享福音信息。福音对大家不陌生，对不对？我们经常听到福音这两个字，但是大家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知道你去看词海，福音啊是外来词，咱们中文啊原来是没有福音这两个字的，是一个外来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虽然我们经常看广告说好像是身材矮小人的福音，说是头发早白人的福音，种种福音听了很多，大家都就听腻了。但是呢，有一个福音，就是那个福音本意的这个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啊，你一定要听，其他所有的福音你可以不用管，但这个福音我们得好好听。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林玉弟兄。
朋友们，新年好！
新年好！
好像听大家的反应，新年不是特别好的样子。我们再来一遍，朋友们，新年好！
新年好！
这样有一点像新年的感觉。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喜欢新年，因为新年意味着辞旧迎新。从这个负面的角度来讲，是一方面是辞旧，一方面是迎新，所以把不好的一些从过去一年2024年或者你过去的几年里头不好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里头把它放下。从积极的一面来讲，我们这个新的一年呢，都代表一个开始，一个希望。我想在座的有许多新来的同学们刚来到休斯顿，我想新到休斯顿来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凡是新的东西，我相信都是带着一个盼望，带着一个希望。我想每一个人在新春伊始的时候，我想都是充满热情，除非你像刚才那首歌里所唱的，你的心情呢，这个对未来没有一点信心。我想如果恰巧你今天你的心情真的像阴天一样，或者你觉得你的生活呢枯燥又乏味，但是不用紧，不用没关系。我等下呢，我要告诉你们，像刚才弟兄所讲的，要告诉你一个福音，一个消息能够让你生命更新变化的福音，一个让你重新能够面对 2025年的一个福音。我想这个每一天早晨，甚至每一个开始都应该是带着希望，甚至每一个清晨我想都应该带着希望，不对吗？新的一年的生活和学习虽然好像不见得一定是简单容易的，但是呢毕竟来说给你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可以实现我们还未曾实现，体验我们还未曾体验过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就定新的一年的计划，或者说写下一些新的一年的愿景，总是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有一个新不同的有一个新的改变。我想一个人只要他里头有生命，有生人生有目标，对他来讲新年就是新的机会，一定是带着盼望。我记得我读本科的时候是1990年，我想跟这个刚才弟兄所讲的稍稍有点不同。就我们那时候的大学实在是充满活力的，因为这个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基本上每天你都可以有新的事物进到中国来，甚至每一天都有新的事物在中国产生。所以那时候的同学们，这个大学生呢，都是这个朝气蓬勃。虽然我们这些大学生呢什么也没有，但是呢都很忙，每一个人都很忙。跟现在的我听说现在年轻人在国内有躺平族，还有啃老族，我想啊，好像有点不大一样。那时候的人可能就那时候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好像追求的目标，因为一下子中国的国门打开，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要去体验的生活。那时候有的人呢忙着赚钱，还有我的一些同学们忙着创业，还有的人忙着为了这个仕途呢他积攒人脉，但也有忙着像我们这样出国留学，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忙着在宿舍里这个打游戏的，还有这看碟片的，当然也是有。不同的人的追求的东西虽然都不同，每个人感觉不过呢每个人感觉好像都时间不够用的样子。当然也不是所有忙的人他的生活都有目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是那其中一个。虽然我一进大学我就有自己的目标，我就开始准备要考托福，要准备出国，每一年有每一年的计划。在外人看来呢我是很有计划的一个人，很有目标的一个人，但是呢我自己心里明白我里头呢其实是彷徨，跟弟兄其实是一样的，里头是实在是茫然。我不晓得出国真正的原因和目的到底在哪里，不过就是有的人这样做了，也觉得这样是好，所以呢我也就这样也就这样做。许多的事情对我来讲只是应该做，但并不晓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现在的大儿子也已经在上大学，他现在也是经历人生这样的阶段。有一次他跟我讲，他问我，难道生命的价值就是读书然后工作然后成家立业吗？我看见他茫然的眼神，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这可能是成长的烦恼，许多的人呢可能他真的生活工作忙起来的时候，他连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时间他都没有。亲爱的朋友，你们对生活还有盼望？你们的人生价值是什么？你觉得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至少我们中间大部分的年轻人应该都有自己的答案，所以年轻人一般都是朝气蓬勃。 有许，因为还有许多的理想还没有实现，还有许多的东西还未曾尝试过。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加跟人生阅历的积累，我想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慢慢的发现了许多的事情立志由得我，但是能否行出来实在却由不得我。许多的事情想做也是应该做，但我却不做，或者做一半就放下了。而那些我不想做的事情，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去做。我想很多人年初定的计划，下的决心，我想到了年底，我们翻一翻去年定的计划，许多都是一笑了之。不晓得朋友们你是这样的情形？而且呢，许多的事情我们也付出努力了，不过呢，许多的事情事与愿违，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在新年祝福的时候都想心想事成，不过呢，结果呢常常大失所望，是不是这样？所以圣经上有地方说，许多弯曲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变直，也有许多缺少的事物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它足数。还有一处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我想生活的这个苦，劳苦跟苦，这个无奈，常常让我们这些人对新年失去应有的这个盼望和热情，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如果不想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就让人彷徨。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发现无能为力，这也很让人失望。不过亲爱朋友们，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两样还要让人失望，甚至有的时候让人绝望，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当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才发现他所得到的并不是他真正所想要的。就我们中国那时候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觉得有钱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等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许多的情形还不如从前。我有一次查这个根据这个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估计，在2023年，他说全球大概有近，你猜猜看有多少人，近10亿人患有与心理相关的疾病。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到这个 WHO 的这个主页上去查。而根据中国的这个学者在国际期刊上所发表的这个数据，他说中国现在的这个跟心理的疾病相关的案例呢，已经超过了，你猜猜看有多少人？有1亿3000万人。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中国有不到14亿，或者已经将将超过14亿人，就是说将近1/10的人都有这个心理相关的疾病，可能有一些需要药物治疗，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到那个药物治疗，但是呢，心理相关的这个疾病。当然有人会说这个可能是政治体制的关系，就中国不好。但是你如果晓得日本、韩国、欧洲甚至是美国的自杀率，我想你就不会这么讲。我人绝望的原因基本上跟政治体制本身的相关性其实没有太大的相关关联性。虽然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愤青，现在回想实在是那时候我就以为是因为政治体制可能给人带来的问题很大，这个结果实在是令人稀奇。还有一个研究说在美国其实在世界好几个独立的研究，我就说美国的一个研究，他专门研究这个家庭收入跟这个自杀率之间的关系。 你猜猜看这个曲线会是什么样子？结果大出大跌眼镜。如果你晓得，他说贫困线以下的人的家庭跟极为富裕的家庭，他们的自杀率是相当的，而且呢跟正常普通的家庭呢高出许多。朋友们，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些人，他说一生都在找他所爱的，也有人是在找一个爱他的人。且不说那些一辈子从来都没找到过的，就算那些找着的人里头，有多少人结婚几年以后，他还能够觉得他曾经追求的那个人还像刚才那首诗歌一样新鲜又甘甜，而且越久越甘甜。所以有文人说，我觉得这比喻蛮好，他说婚姻像围城，他说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却想出来。当一个人还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人事物的时候，他还抱一点点希望，而当一个人已经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却常常发现他得到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他所想的，或者说他发现他得到的那个东西跟其他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刚才弟兄已经提到一个词，中文有一个词叫虚空，英文叫 vanity， 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人他这样描述，我觉得是很好。他说的这个 vanity 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泡沫，在这个日光底下五彩斑斓、七彩，但是当你的手一碰到的时候，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这个泡沫破的时候，就是虚空，就是 vanity。所以呢，刚才弟兄说，虚空的虚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个君王，不晓得大家知道不晓得，晓得不晓得？他的名叫大卫，叫大卫王。他执政的时候是以色列历史上，古代以色列，不是现在的以色列，最辉煌、最强盛的时期。所有当时挑战以色列国的这些国家，全都被他打败。继承他王位的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呢，他名叫所罗门。当所罗门王执政的时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富有的时候。按今天的话来讲，他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这个富二代，再加上官二代，而且还是红二代，基本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说凡他眼所求的没有一样留下不给他自己，凡他心所乐的没有一样禁止不享受。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享受。但是呢，他在年老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查看他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他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不分，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他说已有的事后来必再有，已行的事也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够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这是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君王所说的话。当然所罗门王在这里并不是在说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AI 了，也许也有可能，他是在说这个 AI 所能够带给人的以前的世代就已经有。我们现在对这个月球 对火星蛮有期待。你晓得吗？在5个世纪之前，人们对新大陆的期待基本上是一样。但是人在欧洲所有真正的问题，他们搬到美洲，搬到澳洲，他们的问题呢，还仍然是问题。所以，就算我们哪一天真的把我们的人都搬到月球上，或者哪一天我们真的搬到火星上，我们的问题也不会改变。以前有，将来还要有；以前有的是，将来还会有。不过呢，我们这些普通的人，这个我们在那个这个泡沫破的时候，我们就把希望呢寄托在下一个泡沫，还未得着的、还未体验过的人事物而已。而所罗门王呢，神给他有一个机会，他是很特别的。神让他体会，有机会能够得到任何他心能够想到的事物，他体验到他任何他想体验的事物。所以呢，所罗门王在年老的时候，他可以说日光底下没有心事。有人说还有人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有没有听过这个比喻？他说你不晓得下一块会怎样，但是你晓得吗？当所罗门王尝遍所有的巧克力以后，他发现所有的巧克力都差不多。不过朋友们，我今天讲这么多，我的目的绝对不是让你高高兴兴的来垂头丧气的回去。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呢好消息，虽然在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是神为你也为我预备了一件新事，不仅可以让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更新，而且让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让一切都变得新。我们想来读一段圣经，不过呢，我们在读圣经之前，我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呢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一本书，没有之一。我想它不仅是世界上这个被读的最多的一本书，而且呢也是最奇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刚才弟兄也讲，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这个圣经一共有66卷，这个有里头呢有历史，有这个预言，有诗歌，有人生的哲理。神一共启示了40多位作者，用3种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总共时间跨度写成这本书的时间呢，一共有1600年。在这个40多位这个作者里头呢，有君王，有先知，有祭司，有大臣，有渔夫，有牧羊人，还有医生，还有一些，因为有一些作者是未知名的，他们来自社会不同的各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如果你认真的读这本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实在太奇妙了，它完美的这66卷所放在一起。不晓得这个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教育是怎样，至少我小的时候，我是被告知这本圣经是这个西方列强帝国主义这个精神鸦片，为的就是统治阶级要奴役，更好的统治他的这个百姓，和要奴役中国人所杜撰出来。亲爱的朋友们，你晓得吗？这本圣经，绝大部分作者里头40多位作者里头，我想都是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呢是古以色列人国。他们的国家呢，在公元前6世纪就灭亡，而且呢，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他们又重新重建他们的这个国家。不过呢，很快在公元前60多年左右，又被古罗马帝国又变成殖民地。 然后呢，在主后，在公元后大概第一世纪的后半叶，这个古以色列国就完全消亡，一直到1948年，这个现代的以色列国呢才重新复国，以色列人才重新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如果圣经是统治者这个给老百姓的这个精神鸦片，我想这以色列国不应该这么早灭亡。而且相反，根据历史的记载，以色列国之所以他们灭亡，恰恰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王，他们不信不读也不信，并且藐视圣经的这个结果。圣经其实还有许多的话是专门写给君王，我举几个例子。他说，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王界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请拜。这样的像这样的经文实在是太多了，我数不胜数。这个甚至的圣经还记载了许多这个以色列人不跟从当权者一同的拜偶像，不听从这个统治者传神的福音的历史事件。神不仅仅称许他们，而且在圣经里有话明明这样说，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像这样的话，你觉得这些话当权要奴统治者要奴役他的百姓，喜不喜欢他们读？我想这个结论是不言而喻。还有这个，圣经上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男与男所行的事是可耻，是羞耻。耶稣是神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觉得这些话是如今极左的这些自由派的民族的统治者，你说这些统治者他们愿意让我们读的吗？难怪是这个历史上有许多统治者，他们不仅仅不要百姓读圣经，甚至恨恶圣经，甚至要试图要销毁圣经。其中还包括以色列国的一个君王，几个君王。其实就算在美国，现在的公立学校也不像这个50年前可以自由的读神的话。我想我们今天许多的人觉得读这本圣经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国家呢还是比较容易能够得到一本圣经，至少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是这样。但朋友们，你晓得就在500年以前，有很长的一段历史，除了极少数所谓的神职人员他可以读圣经以外，其他的人不仅读，连抄写圣经都是违法，更准确的说是要被杀头的。这个历史上不晓得有多少的人，他为了自己能够读到圣经，为了别人他身边的人能够读到圣经，丢了自己的性命。没有这些人的殉道，我想我们今天不大有可能能够这么方便的能够读到这本圣经。这些黑暗的时代不仅仅包括那些公开反对神的这些政权，还包括那些所谓政教合一的统治者，他们为了要愚弄他们的百姓，想方设法要把圣经从百姓的手中呢收起来，他们才好断章取义，甚至曲解并利用神话。而相反的，在你如果读世界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凡那些喜爱并遵从神话语的那些君王和领导人，他们才会好好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且呢才可能好好治理他们的国家。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就是乔治华盛顿， 这个美国建，我想来美国的这些同学们，你们应该晓得谁是华盛顿。他是怎么说的？他的原文是这样子，他说 ：“It is impossible to rightly govern the world without God and the Bible。”这翻过来就是说，他说是不可能在没有神跟这本圣经的帮助下，能够好好治理这个他的国家。然后那个 Abraham Lincoln， 就亚伯林肯，我想大家应该也都晓得。他说呢 ，In regard to this great book, I have but to say, it is the best gift God has given to man。就换句话说，这本圣经呢，他要说的一句话呢，就是这是神给人的最好的礼物。我想，如果你们今天有兴趣，你想拥有一本圣经，你可以等一下下来以后，你告诉我，我给你买一本，好吧？我送你一本。这个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启示录21章，请这个我们弟兄打一下再进入启示录21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带大家读好，启示录21章，启示录是这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21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这段话呢，是一个叫约翰的一个使徒写的。这个约翰呢，他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2000多年前在地上的时候，他所拣选的12个门徒之一。当主耶稣被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势力这个抓起来的时候，他跟这个其他的11个门徒一样，他都否认了耶稣的名。而当这个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就才真的信了耶稣，并且开始向人传这个耶稣的道。后来呢，他因为不肯再次否认他的救主耶稣，所以呢，当时就遭到犹太人的这个宗教势力跟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双重的逼迫，所以呢，他后来他就被流放到一个叫拔摩的一个海岛上。不过呢，他没有因此绝望，他这个把从神那里来的启示呢，他就把它记下来，写在这卷书上，叫做《启示录》。这段经文呢，提到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还有神在人间所知的帐幕，一切都是新的。这个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肉眼所看见的这个世界都是渐旧渐衰的。虽然科技在不断的更新，但是从这个我们的始祖，这个第一个人，就亚当那里开始，人因着不认识神，生命就被玷污。而且就开始衰残。这个不过呢，神让这个一切都更新。这个任何虽然在日光底下这些东西呢都是老旧的，不过呢，一旦有神的同在呢，它就要被更新。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生命和你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看见的生命呢，都完全不同。神的生命是不玷污、不朽坏、 不衰残的生命。神不仅仅有他是万物的造物者，他是生命的创造者，他就是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神是自有拥有，在没有世界以前他就拥有，而且他的生命呢，不仅仅在时间上是意义上的永恒，而且呢，他的生命是有永远价值。这个自古以来，这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从秦始皇就开始，人都盼望找一个永生，这个寻找永生，长生不老药。现在还有人，他说他要把人的这个思想，要把它移植到这个计算机里去，盼望能够这个得到永生。我且不说这个技术上有没有可能做到，就算将来能够做到，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问的是，你我这样的生命，你我心中现在里头的思念跟主义，真的值得存到永远？你试想一下，就算我们不要说希特勒这样的人，就算我们周旁边的这些朋友的人的生命，你觉得如果让他们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存到永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神的生命呢，不仅是永远的生命，而且也是复活的生命，它是不断更新的生命。有一个基督徒是这样讲，描述他的经历，他说他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朽坏，但是他里面神赐他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他说他四面受敌也不被困住，他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在他心里呢，有一点点死亡，神的生命就在他里头吞灭他的死亡。亲爱的朋友们，你想要这样的生命吗？神的生命呢，也是有爱的生命。神不仅仅他那里有爱，而且他就是爱，是神他自己这么说的。我们今天的世界之所以社会之所以没有指望，从大的来讲，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从小的来讲，就是因为缺少神的爱，彼此互相伤害，不仅仅身边的人伤害我们，同时我们也在伤害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这个我们人天然人的生命呢，只盼望被人爱，不盼望去爱别人。这个人呢，这个我们今天，而且呢，越亲近我们的人，伤害的我们越深。你能同意这事儿吗？这个所有的刚才提到的眼泪、悲哀、哭嚎、疼痛，基本上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财政状况不好，或者因为我们身体状况不好，或者而引起的。其实很大的原因呢，我想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原因呢，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爱，没有找到神的爱，没有遇见神的爱。这个我们你我的生命都是如此，我们都希望被人爱，但是呢，爱别人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而且呢，不仅仅没有信耶稣的人是这样，信耶稣的人，他如果不活在爱里头，他也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以为说呢，只要换一个人，换一个环境，情形就会改变。可是我们发现，换来换去，这个日光底下还真的没有新鲜事。还有许多的一个统计，不止一个统计，而且是独立的统计，他是这样研究的。他说，研究那些离婚后以后再婚的人，他们的离婚率，这个很惊人的，大部分的这个结论都是基本上跟差不多。我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大家猜下一个大概有多少的比例？他说有65%，也就是说三个再婚以后的婚姻里头有两个最后还是离婚。 很有名。只有神的生命才可以改变这个情形，也只有神的爱才可以擦干人一切的眼泪，才可以让我们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最后呢，神的爱呢，神不仅仅是爱，它也是光。只要有光的地方，我想就有启示，就有希望。一个人在黑暗里头，我是没有方向的，就像我曾经的一样。我想许多人都跟我一样，不晓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晓得要往哪里去。只有光能够把我们带进真理里头。神是无限的，而且他乐于启示。不要说认识神，单单认识神所创造的这些物质世界，都让我们感叹神的智慧和伟大。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已经很少让我们这些人越来越少有机会能够观看神的创造。其实你要有机会真正认真的欣赏这个浩瀚的星空，仔细思想这个显微镜底下这些细胞的组织，我想大多都会生出敬畏的心。所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人的眼看不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而且无可推诿。不仅如此，这个许多的神的儿女都可以给你做见证。一个人活在神的光里头，看什么都是美好的，天是蓝的，花是美的，鸟儿的叫声是动人的，就连雨天也是美的。这个每早晨，神的恩典跟慈爱都是新鲜的，他的怜悯如同这个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带到平安的路上。只有神的光，神的生命在人，在我们里面来启示我们，永远都不会有穷尽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有 boring 的时候，而且越久越甘甜。那有人要问，你说的这么好，这个生命这么好，神的同在这么好，那到底在哪里？神的帐幕到底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这个神的同在和神的生命，神的帐幕的的确确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确实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我在出国以前，我有幸，我想是神恩待，在校园里认识一帮很特别的人，我深深被他们吸引。他们呢和其他的任何团体都不一样，虽然那时候我也不晓得，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看这个聚在一起打牌喝酒的人我见过，这个聚在一起创业，在一起愤世嫉俗的人我也见过，聚在一起谈哲学、谈人生、谈这个甚至练法轮功的人我也见过。但是呢，我清楚的这个记得，我那时候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那个感觉是从来未有过的，而且呢，看见他们在一起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像刚才弟兄所讲，就是在一起唱诗歌、查圣经。但是我到他们中间呢，我就感觉到公义、和平和圣灵的喜乐。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也在不同的这个系里面读书，但是呢，他们在一起呢，却能彼此相爱。朋友，这岂不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吗？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神的同在不仅仅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而且呢，我们的心眼也是能看到。在圣经上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我觉得也是很稀奇。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在以色列地传道的时候，行了许多的神迹。有一个犹太人的光，他也是宗教的一个宗教领袖，他叫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人。他的名叫尼哥底母，他看见这拿撒勒人耶稣 因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都是要受过很高的教育，跟我们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神职人员是很高贵的，但是呢，他看见这个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受过教育，竟然行这么多的奇事，所以他就偷偷的到在夜里就找到这个主耶稣，就问他。他说：“主耶稣，他说，拉比，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若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能行这样的事。”他也想从耶稣那里能够暗暗的能够得到一些想知道这个耶稣到底从哪里来，到底哪里可以遇见神？你不觉得稀奇吗？一个宗教的领袖问人，神到底在哪里？主耶稣是这样回答他。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又问了，他说：“人已经老，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又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人若重生，他不仅仅能够像我那时候没得救一样，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他属灵的这个心眼，他也能够看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一个重生的人，他不仅能够看见神的国，而且能够进到神在人间所知道的帐幕。你愿意得进到这个帐幕吗？主耶稣又接着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稀奇吗？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竟然他说他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要将他的一切都更新。”你愿意吗？我想，不管2024年或者你的过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是怎样的情形，神都要让你生命中一切的旧事都更新，要让你的生命完全。我想，无论你在修士论之前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有多少不尽人意的地方，神也同样要在你的生命里头，要在你里头，在你的心里头，在我的心里头，要更新。所以，我想2025年，盼望你们都能够得到这个生命，都能够见到这个帐篷，都能够进到这个帐篷，与神同在。我还有一个末了要讲的。我晓得我这个人说话其实这电商导师说不是很清楚，可能刚才我讲了很多东西你都没有听明白，没有关系，就算你听明白了，我相信你有很多也是不同意的，也没有关系。这个有许多的事情呢，我也没有仔细的讲，因为时间的缘故，就甚至包括这个为什么有神，这个为什么说耶稣就是独一的真神。我想我们都没有时间今天在这里交通，我想我也不盼望说我讲了你因着我所讲的你信耶稣，我盼望是因为神跟你讲你才信耶稣。我不想你因我讲两句话你就草草的就因有一点压力你就稀里糊涂的信了耶稣，但我也不盼望你因着你以前有人跟你讲没有神，以前有人跟你讲耶稣是假，你就跟着别人一起讲没有神，或者说耶稣不是神。所以呢，我在这里邀请大家，每个星期五能够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圣经上有记载，有一波人，有一帮人，他们开始呢也不信耶稣，但是他们愿意说。他们要认真的对待，在他们下这个结论之前，要好好的查， 好好的认识这耶稣到底是谁，然后再下结论，好不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后的一点话，我的话题。